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明镜要报》。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一直是热点，只要习不死，这个问题就永远被翻炒。上海警备区司令张占礼近日异常缺席多场军政会议，引发关注。中共核心高层正经历60年来前所未有的崩塌，要么被习近平打倒，要么反过来打倒习近平，党内斗争已到白热化。想采访政协会有多难，五道审批关卡全是黑箱，普通人根本无法触碰。习近平重拳出击，这些关键领域谁也逃不掉。同时，中共出境管控已延伸到民间，护照申领必须经过五级政审，个人社交、资金等隐私全曝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习近平不倒，接班人问题不休。独立时评人蔡盛坤发文称，只要中共不倒，习近平的命运和接班人问题就永远是热点。只要中共还存在一天，关于习近平命运的猜测，关于他会不会退位，谁来接班的讨论，就一天都不会停。有人靠算命，有人靠听床，有人靠政治分析，形式不同，本质一样。所有人都知道，在中共体制里，接班人问题从来不是普通人事问题，而是整个政权最危险、最敏感、最不能公开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也正是他最吊诡的地方。一个号称制度自信的政权，最不能摆到台面上讲清楚的，恰恰是谁来接班。一个天天强调长期执政的党，最没有稳定预期的，恰恰也是最高权力如何交接。习近平上台之后，打破了邓小平时代留下的10年任期制，也打烂了隔代指定接班人的那套半制度化安排。结果就是，本来就不透明的中共高层政治，现在变得更加黑箱；本来就脆弱的权力交接，现在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所以，讨论习近平会不会退，什么时候退，退之前怎么安排接班人，不是猎奇，也不是八卦，而是理解中国政治绕不开的一道题。而对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更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因为我们真正关心的不只是习近平个人的结局，而是中国有没有可能摆脱这种把整个国家命运捆绑在一个人、一小撮人、一个密室权斗体系上的政治结构。我们希望中国人有一天可以不用担心妄议，不用翻墙就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不用因为说真话而付出代价，可以活得像一个公民，而不是一个被管理、被监控、被驯化的对象。接班人问题的持续发酵，本质上是中共体制内在缺陷的集中暴露。一个自称自信的政权，却连最基本的权力交接规则都不敢公开制定。一个宣称长期执政的政党，却把国家前途绑在一个七旬老人的身体和意志之上。这种把14亿人的命运压在黑箱操作、个人忠诚和偶然健康上的制度，本身就是对现代文明的莫大讽刺和彻底背叛。只要这种人治怪圈不被打破，中国就永远走不出一人兴邦、一人丧邦的历史循环，永远只能在权斗、恐惧和不确定中苟延残喘。上海警备区司令张占礼少将未出席本月31日全体会议，打破过去5年惯例，外界解读为中共军方权力震荡信号。中共上海当局日前打破惯例，提前召开所谓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新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张占礼少将异常缺席。据中共上海市政府官网报道，上海市所谓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20次全体扩大会议2026年3月31日举行。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龚正出席会议并发言。市委副书记朱忠明主持会议，副市长卢山总结和部署工作，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徐斌代表驻沪部队讲话。现场视频与照片显示，与龚正等上海市高官同坐主席台的军方将领只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徐斌一人。新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张占礼异常缺席，而过去5年的3次同类会议中，两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先后出席并发了言。2026年1月14日，上海警备区司令张占礼少将主持召开上海警备区党委14届6次全体展的扩大会议。这是张占礼首次以上海警备区司令身份公开露面。张占礼年龄及军旅简历不详，2014年2月曾以空军司令部军训部副部长身份接受中共军报采访，2022年7月曾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院长身份公开露面。 据上海官媒报道，过去五年，上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七次至第十九次全体会议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分别在2021年7月、2023年3月、2025年3月召开。上海市长龚正每次都出席并发表讲话。按惯例，第二十次全体会议本应在2027年召开，如今提前一年召开。2025年3月21日，上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第十九次全体会议举行，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陈连兵代表驻沪部队讲话。2023年3月22日，第十八次全体会议于2021年7月27日第十七次全体会议，时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刘杰代表驻沪部队讲话，上海警备区副政委韦昌进出席。中共军队大清洗之际，2026年1月，上海警备区司令陈连兵少将贬任湖南省军区副司令，上海警备区党委多名成员包括副司令徐国安少将去向不明，上海警备区政委胡世军少将一年前被异常免职，政委一职至今空缺。中共权力核心正经历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最大崩塌，不到三年，中央委员会近五分之一成员出事，军政高层震荡空前。如今中共高官们面临的现实是，要么打倒习近平，要么被习近平打倒，党内斗争已进入白热化。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205名中央委员，截至目前已有至少55人出事，包括被查、免职、失踪及异常死亡等情形。若加上中央候补委员15人，累计69人，占本届中央委员会376人的约18%，远超以往任何一届。对比之下，习近平首个任期的18届中央委员会落马37人，占比约10%。差距明显，已被正式开除党籍的中央委员达14人，涵盖军政多个核心岗位，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山西省长津湘军以及军委系统高层如苗华、何卫东、王秀斌、林向阳等，显示清洗已深入军队指挥体系。另有13名中央委员被官宣调查，包括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军委系统多名部长及战区将领，如张幼霞、刘振利、李乔明等，涉及金融、地方与军方多个权力板块。前外交部长秦刚则以辞职方式消失于权力体系，被视为异常落马个案。党政系统亦出现非正常变动，中联部部长刘建超传被带走后免职，工信部长金壮龙缺席会议后去职，政治局委员马兴瑞被免新疆书记后持续缺席公开场合，军民融合办公室副主任雷凡培亦长期失踪，军方震荡尤为剧烈。在中央委员层级中，上将级别被免或失踪者多达20人，涵盖五大战区、火箭军、海军、空军及军委机关，包括吴亚南、汪海江、胡忠明、常丁球等关键岗位。公开画面显示，目前现役上将仅剩国防部长董军及两大战区司令，侧面印证大规模清洗已实际发生。另有中将级中央委员王凯与杨成在重要场合集体缺席，去向不明。此外，前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被官方称病亡，但外界披露其在被纪委约谈后于办公室身亡，相关活动记录亦被删除，使非正常死亡成为另一类出事形式。中央候补委员同样遭大规模清理，171人中已有15人落马或失踪，其中7人被开除党籍，包括火箭军、地方高层及央企系统官员，另有西安书记方鸿渭、天津大学校长金东涵被查，2名军工央企董事长去向不明。四中全会递补过程中，多名军方候补委员被跳过，包括军委办公厅主任方永祥、火箭军副司令王立言等，进一步加深外界对军中异常的判断。从整体结构看，本届中央委员会不到三年内已有近五分之一成员出局，覆盖军队、金融、地方、外交及工业系统，规模与密度数十年来罕见。这已不再是常规意义上的反腐整肃，而更像一次撕裂式的权力重排，清洗机器持续运转，权力基础不断坍塌。如今中共高官们面临的现实是，要么打倒习近平，要么被习近平打倒，忠诚与资历不再是保障，位置本身成为高风险，党内斗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权力高层的不稳定性空前显现，整个政治体系仿佛在一场看不见的暗战中摇摇欲坠。 想采访政协会，台湾媒体必须闯五道黑箱关卡，入群审核、身家调查、政治作文、建党指定旅行社，全程不透明。想见习近平和郑丽文，难如登天。中共官媒新华社发布，中共中央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中交流参访，备受瞩目的政协会即将登场。有资深媒体人揭露，台湾媒体想取得采访门票，必须经历一套极其严苛且隐秘的向国台办报名实战流程。这套流程不仅考验媒体规模，更涉及深度的身家调查与政治作文。媒体人王家俊二日在脸书发文指出，采访报名的第一关并非公开收件，而是极具排他性的国台办群组。媒体必须具备常驻中国的规模，且驻京记者刚好受邀在国台办群组内，才能获得第一手信息，接着才会进入第二关，向群组内部索要表格。此举形同直接将资源不足的中小网媒单干户排除在外，形成第一道规模门槛。他听说这两天还有人在努力，想要靠己之力向国台办报名。进入报名程序后是第三关，记者必须填写俗称假仪表的详细文件，流程宛如情报单位的身家调查。假表即是个人履历，内容要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详列所有从业经历。据悉，有记者因履历中出现绿媒工作经验，即便资历再深，也难逃被退货的命运。必须经过技术指导，修改成一份干净的数据，才可能过关。而仪表被戏称为一场政治作文比赛，记者必须论述为何采访国民党，对郑丽文主席随行采访的情怀，甚至要阐述对一中原则等政治情怀的理解。他说，当经过身家调查等一层层逐笔审核通过后，还要填一张国台办建党用的表格，走到这第四关的人已经胜过 80% 的台湾记者，已经快要拿到采访门票。过了前面四关，记者才进入购买机票与住宿的阶段。据他经验，这些旅行社可不是随便找的，这些行程通常由国台办具交流经验的特定旅行社包办，价格往往比一般行程贵出许多，但对急于拿票的媒体而言，只能谢主隆恩，乖乖付钱，甚至还得抢定与郑主席同班机的秒杀门票。采访政协会有种看演唱会朝圣的心情，所有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到了郑主席成航当天或前一天，台北记者再飞过去跟驻京特派会合，王家俊讽刺表示。另外他也指出，国民党代表团在中国享受的是落地招待与国宾级的高规格待遇，包括封街交通管制、黑头车接送，让国民党人能享受在台湾难以企及的尊荣感。反观媒体记者，不仅所有开销自理，还会被隔开住在不同饭店，采访权限更依采访证等级严格划分，没有再跟你一视同仁。王家俊最后警告，即便拿到门票，也不代表能安稳采访。回顾2016年习红会，上报、自由时报及镜周刊曾在最后一刻被国台办临时取消资格，立刻向国民党抗议，但未获下文。他提醒同业注意自身安全，真的出事了，国民党也是不会吭声的。他也说，已知中国时报、联合报、TVBS 新闻网、风传媒、ET Today、新闻云等媒体陆续拿到门票，建议记者朋友们战战兢兢，尽量在国台办框框里面做一切的努力。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习近平重拳出击，这些领域在劫难逃。中国八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的联合专项行动，明星网红、医美等领域涉税违法行为将成为打击重点。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4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宣布，国家税务总局将在4月召开八部门常态化联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部署开展今年的联合专项行动，提升涉税违法犯罪案件查处效能。明星网红、医美、黄金珠宝等领域和虚开骗税等违法行为的曝光将成为打击重点。国税总局称，一段时间以来，明星网红等高收入群体瞒报收入偷逃税现象时有发生，巨大的偷逃税金额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热议。近年来，相关部门对影视圈和直播行业持续开展税收监管整治，效果显著。国税总局稽查局一级巡视员于海春表示，今年将持续加强对高风险个人涉税违法的查处力度，并依法查处涉税中介违法违规行为，推动相关行业规范健康长远发展。 卫星曝光惊人画面，四川村庄被夷平，新建圆顶基地已与核武扩张直接相关，背后隐藏中国战略升级秘密。正当世界焦点都放在中东与东欧烽火连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案依据卫星影像与政府文件所做的调查，指出中国在全球军控协议逐渐松动、地缘政治紧张升高之际，正在四川省秘密扩张核武基础设施。根据报道，中国近年被指在四川梓潼县及周边地区加速扩建核武相关设施，卫星影像显示当地出现大规模施工，包括拆除村庄、新建与核武生产有关的建筑，显示中国核武体系可能正进行新一波现代化升级。消息指出，四川有居民早在2022年就被迫迁离家园，当局当时以国家秘密为由处理。三年多后的卫星图像显示，整座村庄已被夷平，现场则被新建设取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通江河附近一座大型圆顶建筑，面积约36000平方英尺。 CNN 引述专家分析指出，该设施周围布有大量混凝土与钢材，并配备辐射监测器、防爆门与隔离放射性物质的通风系统，推测与核材料处理有关。这处被称为906基地的设施位于一座历史悠久的核武基地内，周围设有多层安全围栏，附近还有隧道与其他基础设施，显示当地可能存在更多地下或隐蔽作业。另据报道，931基地及其周边也同步扩建，白兔村、大山村等地已被清空，道路与运输系统也获得升级，显示这不只是单一项目，而是更广泛的核武现代化工程。多位专家认为，这些建设的规模与性质显示中国核武计划正在进行重大调整。明德学院学者路易斯形容，这是一场中国核武综合体的重组，意味着北京可能拥有更大的核武生产能力。另有分析指出，这些新设施或许代表中国正引进新流程与新技术，也使外界更难准确判断其真实核武产能。根据美国国防部数据，中国目前拥有600多枚核弹头，虽仍少于美俄，但已被视为全球成长最快的核武库。北京则否认相关指控，中国国防部重申中方奉行自卫防御政策与不首先使用核武原则，中国外交部则表示对相关报道内容不了解。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波扩张与习近平2021年要求加快建设高水准战略威慑力量的指示有关。分析人士也警告，在全球军控架构松动、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之际，中国若持续扩核，恐进一步推高新一轮中美俄三方军备竞赛风险。中国公民出境权正被全面收紧，护照申请必须经过村、派出所、乡镇、县公安到反诈办五级审批，资金、社交、通信信息全被暴露，普通人出国几乎成了奢望。进入2026年，中国公民申请护照面临前所未有的层层审批和严格审核。根据公开文件与多地居民反映，护照申请流程已涉及村、社区、派出所、乡镇、县公安及反诈办等五级审批。申请人需提交资金流水、银行卡截图、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电话卡信息、单位担保书等资料，每一项都要经不同部门签字确认。居民王女士反映，她准备的材料在提交窗口仍被退回3次，根本没法准备齐全，最终只好放弃申请。长沙居民滕晃说，如果申请旅游护照，还要提供职业证明、存款证明和社保缴纳记录，街道办必须审核出境目的和事由。安徽基督徒王先生更直接，他多次申领护照被拒，港澳通行证也无法办理，公安局称需国保批准，追问理由仅得到再等一等，陷入长时间行政拖延。近年来，中共出境管控呈由点及面扩张态势，最初针对党政高层官员，随后扩散至事业单位和国企管理人员。进入2026年，这一限制范围下沉至离退休官员及公务员，并在部分省份扩大至普通居民。公开资料显示，申请护照不仅要获得村书记签字，还需派出所长、乡镇书记和县公安大队长审核，最终由打击电诈协调小组办公室把关。 这套制度对个人隐私的覆盖几乎无死角，资金透明，包括一年内微信、支付宝交易及所有银行卡截图，通信透明，通过一证通查核查名下所有电话卡，社会关系透明，单位需出具担保书。申请人一旦任何环节被拒签，出境权立即被剥夺。多位学者指出，这种制度实际上将原本中央或省级的出境许可权下放到基层，每一个村书记或派出所民警都能成为公民出境的门槛，甚至出现行贿获批的情况。学者赵华林分析，当社会矛盾激化，随机暴力事件频发时，当局利用大数据和基层审批，将百姓出境自由纳入全面控制之中。表面理由是防范电信诈骗，实质是经济下行与社会不稳背景下对资本、人口流动的收紧。结果是护照不再是合法证件，而成为基层官员手中的控制工具，出境自由变成零容忍的权力博弈，官方管控已形成清晰可见的执行动作，申请材料被严格核查，层层签章必须完整，窗口退回率高，多地居民申领失败案例频出。可感知的结果是，中国公民社交、资金、通信等信息被全面暴露，任何出境尝试都伴随行政阻力，甚至被长期搁置。出境自由的实质性丧失，使每一位公民都处于软禁状态，而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移动权也被深度卷入权力网络。感谢您收看《明镜要报》，更多最新消息请锁定《明镜新闻台》，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明镜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明镜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明镜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明镜新闻台，明镜新说。